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相信你的灵随意的运行，你在我们当中运行。主，我们常常坐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听听你的话，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你真在这里。我们求天父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知道你真在这里。主要也帮助你的仆人，仆人很有限，实在是个不配的瓦器。求天父你怜悯你的儿女，让仆人将你的话能够说得清楚，说的是配合你圣灵的心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神拣选雅各去承受迦南地的祝福，就是包括土地啦，包括无数的后裔。这个祝福呢，是曾经祝福他的爷爷亚伯拉罕，也祝福过他的爸爸以撒的。可是雅各啊，雅各，他天生是个爱抓住的人，又自我中心得很的人，还是个骗子，上次都讲过了。试问这个老为自己打算的骗子，他怎么配承受这个土地的祝福？不光是祝福给他土地，而且还说神要与他同在呀，无论他去哪里，神都要和他同在，而且还要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，这个才难做。一个骗子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人家的祝福？可是神就要这个雅各去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以撒的祝福。雅各的哥哥以扫，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点为以扫抱不平，因为以扫呢是有情有义的，怎么看到呢？他会照顾到父亲爱吃野味的口味，常为父亲打猎。想想看这样的儿子多难得，今天你儿子没有常常孝敬你呢？不一定啊，女儿反倒会孝敬，可是以扫呢就孝敬爸爸。而且以扫呢也不跟雅各斤斤计较，一碗红豆汤啊，长子名分给你就给你吧，喝完就走了。只是雅各骗了他爸爸，那个长子的祝福用口头上的，要按手的，那才勾起以扫的新仇旧恨，所以要杀雅各。可是20年之后呢，弟弟愿意在他面前俯伏，哦，以扫那个痛哭，抱着弟弟雅各，也不再计较了。我常常都觉得，神啊，你怎么不找那个不计较的以扫，偏偏选一个骗人的雅各承受祝福呢？那很多读者都会问这个问题。那问保罗呢，保罗就马上堵住你的嘴，不让你再想啊。保罗是怎么堵住呢？这是神的主权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。这是罗马书的记录啊，一大段就是不让你再评论啊，为什么只怜悯雅各不要以扫。那希伯来书呢还讲道理，希伯来书就说，因为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啊，这个还觉得舒服一点啊，希伯来书说话。那反过来说，那应该是雅各很注重长子的名分啦。是，他的确很注重长子名分，不过雅各是什么都注重的，只要美好的东西他都会注重的。当他去到巴兰地，那个哈兰地就是他的家乡了，看到美女啊拉姐，他就抓住不放啊，那个抓住的个性，只要看到好的他认为好的就抓住不放。结果这个抓住就耗费他14年做了免费劳工，就为了拉结。所以雅各是什么好事都要抓住的人。 所以是因为他什么都抓住，神就给他吗？从这一章十一节开始，刚刚我们读过了，一直到第三十五章，编写圣经的人呢，用了八章的经文记录雅各的生平。之前的雅各只是历史舞台上的配角，他只是随着他妈妈去骗爸爸。可是从二十八章十一节开始，他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。编写圣经的人呢，就很详细记录雅各他两次经历神。第一次是这里这一段，那是在梦中见到听到的。第二次呢，就记录在三十二章，同样也是夜里晚上，同样也是一个人，他跟神差来的使者来摔跤，那是面对面的。两次都是雅各的生命的转捩点，不是转折点。这两个转折点，我们就看到他是怎么一个骗子，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以后呢，到了四十几章呢，他到埃及，还为埃及的法老来祝福，来承受他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我要叫你叫万国得祝福。他就第一个为埃及法老祝福的以色列的始祖。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改变？今天的圣经呢，就留下很仔细的线索，就让我们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应许给这样的人。神向他显现，显现的地点呢，是在路斯，离开雅各家乡别示巴呢，最少五十公里，最少是走路的。那五十公里不简单了，等于我们从这里走到快到 Hamilton 到 Burlington 或是 Oakville， 大家了解火车的路程。写圣经的人呢，就一直称那块地叫那地，一直都不叫那个名字，直到雅各说那名字叫伯特利，才说这个地原名叫路斯。你知道那地这个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重复出现最少九次，那地那地那地那地，为什么会这样用词呢？为什么直接就叫伯特利呢？浪费那么纸笔呢？那一可能是这块地是从雅各开始才叫伯特利。之前亚伯拉罕不是说曾经到伯特利吗？那是以后才叫那个地叫伯特利。啊，原来亚伯拉罕去那里的时候建了一个坛，一个坛也在伯特利附近，可是雅各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坛，可能听过，隐远听过，可是他没有用心去找那个坛。他去到那地，神显现给他的时候呢，雅各正在枕着石头来睡觉，哈，没有枕头。那块石头呢，我估计应该是长方形的，扁扁的，那扁的才会做石头嘛，高你怎么做石头做枕头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它长的，那立起来就变成柱子。他是在梦中看见天开了，有梯子立在地上，想象了有一梯子立在天上，神的使者上来下去上来下去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话。他这个形象啊，这个天梯的形象渗印在雅各的灵魂里， 怎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写下这个故事之后，你要知道他的后代子孙，就这个印象一直就存在后代子孙，一直传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还是说这个例子。那耶稣对刚出来工作传道，他就用这个例子，他说这个神的使者上下来呢，是沿着梯子，那个梯子是说他自己人子，就是那个梯子，人天上下来是接着他才上去才下来，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1章51节。然后没多久呢，同样的梦境的意义呢，也显示在他跟尼哥底母说话，从来没有人上过天，但是人子呢又上天又下来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对这个梦境来加以解释。在梦境里头，神介绍自己的名字叫我是耶和华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。那我相信雅各必定听过他父亲的见证，神怎么跟他说话，耶和华的名字。不过以前都是听爷爷说的，是听爸爸说的，这次呢是他自己亲耳听的。听了这个介绍之后，他没有马上认定你跟我爷爷说，你跟我爸爸说，马上认定你就是我的，他没有马上认定呢。他又再听到那个祝福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南西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应许的这个祝福保证，给过亚伯拉罕，给过以撒。对亚伯拉罕呢，这个保证反复了说了最少3次，可是对雅各呢，只有这一段经文记录，以后就不用再记了。那我们相信对亚伯拉罕，亚伯兰，当时叫亚伯兰，然后后来变成亚伯拉罕，一直到100岁都没有孩子，所以他不断的重复要怀疑，是吗是吗，神就重复给他答应保证。可是对雅各一次，这一次之后再没说了。可是我们相信这个烙印就一直烙在雅各的灵魂，这个应许的话雅各听了就不光说入耳入心，现在中国大陆还有说要入魂啊，他就可能去将那些话入心入耳入心入魂，还入到基因里头。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你要知道这个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承受那块土地，而且你的后裔无数，像东南西北啊，那个地要扩展。哇哦，你要知道犹太人就是从雅各的后代出来的，雅各的12个儿子以后就变成12个支派，雅各以后的名字就改成叫以色列，以色列他的12个儿子就在那里孕育发展。不管经过多少次因为饥荒他们要离开那块巴勒斯坦地，也不管是战乱亡国流离失所，也不管他们曾经住过多少大城市，他们住过巴比伦，在2000多年前这是很兴旺的大城市，住过罗马，罗马城，住过莫斯科， 住过圣彼得堡、英国的伦敦、美国的纽约啊，近代的了啊。可是他们住过这些大城市，他们总是想到我们的根就在那块犹大地、巴勒斯坦地。所以四千年来，这些话给雅各的应许，就是他们的根据。为什么老是要回到巴勒斯坦地，要在那里回去居住？从1948年之后就成立以色列国，本来漂流2000多年了，散居在海外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呢，听说要打仗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从美国、从欧洲都坐飞机要回以色列，要保家卫国。那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，中国人一听到打仗，快点逃啊，都不会打啊，特别广东人、香港人更是什么打仗，最好就不要打。我要打你啊，拖鞋，我要打你打你，然后赶快就逃了，脱了拖鞋就，这是我们南方人的滑头的个性啊。可是以色列民族他们不是，这些话就成为他们民族的住在那个地的那个根据，那是从神来的。神给雅各第二个保证是和他同在。神保证同在，对我们今天大家都太平的人呢，不会觉得什么重要。可是对一个很孤独、很恐惧、不知道前路如何的人呢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那是力量的泉源啊。雅各的本性呢，跟他哥哥以扫是很不一样的。以扫呢，到处打猎，最危险的地方就要去那里打猎的，可能以扫就不会觉得怎么回事。可是雅各呢，是个宅男，你记得吗？他总是爱在帐篷里头陪着妈妈做菜呀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男生，突然之间就因为哥哥要杀他，所以逃亡，要逃逃逃，他知道要去哪里，要去巴旦亚南，好远啊，500多公里的路啊，500多公里，你知道多远吗？四川的北部走路到香港那么远，那你想想多远？从成都到香港应该400多公里，如果走直路，哇哦，500公里，旷野。他身上没带东西，多少东西，可能是带些油，带油干嘛呢？我估计要来抹头，因为太阳太晒，抹皮肤不要那个晒烂皮肤。很有可能是还可以，有时候真的饥饿，吃点油，还可以顶饥荒。他没有像他爷爷的年代，他爷爷亚伯拉罕为了娶媳妇，你记得吗？老仆人就带了一对骆驼，不是一只，是一大对骆驼，很多的嫁妆在那里的。现在呢，雅各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突然之间离开安乐窝，在不知名的地方，前路茫茫啊。前面有没有强盗呢？不知道。前面的粮食怎么办呢？不知道。他最担心的是有衣服穿没有，有吃的没有。所以他后来许愿的说，如果你给我有吃的、有穿的、平安的回来，那很明显他最关心他的衣穿、衣吃还有平安。你同意吗？他很挂念这些事，神就在他很挂念的时候就跟他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要与你同在。你知道这个保证多宝贵，特别是在很孤独的时候，你既然听到神这样的保证，那你就有力量走前面的路。你要知道，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耶路撒冷人吓得如蜡笑花，连那个君王啊都怕得不行，颤抖颤抖，像树叶一样。可是以赛亚先知呢，就是传递神的话语。神是以马内利呀，记得吗？以马内利是与百姓同在的神，信的人就能够安稳。那不信的人呢，还是要抖，继续抖。信不信神的话很重要。除了巴比伦的包围的犹太人听要听到这样神同在的话，你知道保罗，保罗是个传福音的人，本来是都天天冒死了，都不怕死了，可是他原来还有惧怕的时候。他到了雅典，到了哥林多，看到到处的偶像，最可怕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要追杀他，他发现自己的孤独，四面受敌，在很恐惧的时候，同样夜里神跟保罗说话，说要与他同在，就说这个城里还有很多人，还有我的很多人，神说的还有很多人是属神的人，那就是不是孤独的，不孤独的，神同在的，然后就叫保罗有力量继续做他的工作。神同在，保证神同在，这句话就一直置放在雅各的灵魂里。以后好几次饥荒，出现很多灾难，雅各就回到伯特利，有一次后来的事件以后有机会讲的，他的儿子闯祸了，杀了当地的人了，事件人，事件人要报仇，他们一家只有12个男丁，怎么抵挡？那雅各就会想到当初神保证要和他同在的地方在伯特利，所以带着整个家庭到伯特利，在那里要家人自洁，把身上所有的偶像都掏出来，要把它埋葬，以后要认耶和华是神。那这个神同在的保证就让他们平安的度过。这个同在的保证很重要咯。站在雅各的立场来想，除了这个保证是让他以后能够安心的走那个旅程，还是也是表达一个赦免，不再追究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雅各得那个长子名分是骗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骗过一个事呢，你良心就会有个窟窿，你会面对那个事情呢，你会觉得没把握，那个土地是我的吗？是吗？我骗回来的哦。那个窟窿不填满呢，做什么，比如说我们得罪神的事，如果不填满那个窟窿，你做什么事你都会觉得没有力量，你会里头有攻击，有控诉，除非那个窟窿填满。神就对雅各说，你无论去哪里，我必与你同在，那就是神给他一个肯定，不需要为他过去骗长子的名分这个骗留下一个追究的窟窿。啊，这是神做的工作。雅各为什么能够承受这个应许的祝福呢？他凭什么呢？那就留心写圣经的人很仔细的记录雅各对应许的回应。雅各看到天上的景象，他说，这原来是天的门，神的殿，耶和华正在这里。这是几句话。 他当时醒过来了，那我们推敲他醒过来是应该是怕醒的，因为经文是记录他就惧怕说，惧怕，惧怕和敬畏用同一个希伯来文。你要知道箴言书里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啊，敬畏，惧怕神是敬畏的心。一个对神有敬畏的人才会铭记他看过的景象还有听到的吩咐。缺乏敬畏神的心，那些天不怕地不怕，而且要天跟天斗跟人斗的，他们看到任何可怕的景象他们会想办法解释，没什么可怕，我要挑战。然后这埃及的法老呢，就是经过好几次大灾亲身经历了，可是有他自己的解释答案，他就不怕了。所以会一而再再而三和降神迹的主去对抗，这是法老，那是以后摩西的事记录的。耶稣时代大多数的犹太人已经看到眼前的人本来是天生瞎子的，竟然耶稣把他弄好起来，吐唾沫和泥就把他弄好，有些人就惊惧，哇，这是只有神才能做的。可是大多数人呢，只是想看神迹，好像看马戏一样。今天世代的人呢，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，否定灵界的事儿，又用各样科学的理由去解释从没有过的大灾害。今天呢，你知道那个从来没有过的烧灭各地森林的大火，那大火一烧，你知道我听说前年的澳洲整个澳洲土地到处都大火，而且海里的鱼不断的在减少，成群的鲸自杀，那些鲸几百条游到海岸上自杀，有点像耶稣的时代叫猪赶猪赶鬼进猪群，2000头猪就掉到崖里头去，可是现在是鲸特别游到岸上去自杀，那些爱护动物的人呢，不要死了不要死了，拼命给他浇海水把他送回海里，他又再游回来还是要死。这些奇怪的景象没有人解释，没有人能够找出好的解释，不是没有解释，到处都有解释，说什么圣婴现象，有个英文那个西班牙文的那个名字我都忘了怎么读了，那就说天地球暖化导致的结果啊，这是科学的解释，我们就做科学解释，好安心哦，我们了解科学。可是灭亡啊，你再解释也没用，因为那个不是用科学解释就能够解决问题的，那是个神愤怒的证明啊，因为圣经早就预言神的怒气要降下来，人就缺乏对神的敬畏，人对自然的灾害没有敬畏，对人也没有敬畏，对掌权的没有敬畏，越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，每个人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王，所以那些领导人呢是仆人，所以我们就会骂那些仆人，骂得不好的，骂那些领导人。可是圣经里头说呢，那些领导呢是神赋予他权柄的。我们今天失去敬畏的心了，敬畏神呢 通常也会敬畏人，对人的尊重，对人的生命很尊重，不敢轻易伤害，敬畏。可是今天人很随意，雅各就动了敬畏的心了。看到这个景象，原来耶和华在这里不是说的，以前是听爸爸说，听爷爷说，现在是耶和华站在这里。他恐惧，能够对神的作为恐惧的，那得救就不远了。他除了生起对神敬畏的心，他还做另外一个事，把石头立起来，把石头立起来做，还要把油啊浇在石头顶上。干嘛用呢？为什么这样做？是礼仪吗？当时一个礼仪吗？不确定，我们找不到根据是当时有这个礼仪。难道他拜石头吗？那中国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有块石头觉得长得特别怪异的，哦，又发生什么奇事，马上就连在一起，哦，那个石头显灵了，所以中国人就有拜石头的，有土地公的。可是雅各是看到那个地方是天的门，是天上的耶和华说话，所以他立石头就不是拜石头。那用油浇在上面干嘛呢？我们只是推敲。油跟水的不一样，水在石头上面很快飞花，就看不到那个痕迹。如果油泡在石头里头，一段时间油会渗透在石头里头，那很有可能再过两年回来，诶，我看到那个石头就是我立的石头，因为那里有油迹。这是我们推敲的解释。那再加上以后的经文呢，那我们就更认定他这样做，把石头立起来用油浇上去，是做一个标记，做一个记号，让他以后回去能找着神在这里向我显示。亚伯拉罕知道神显示，他就在那里筑坛，坛就容易找到那个痕迹。雅各呢，就把石头立起来用油浇在上面。我们又看到雅各之后呢，20年后他跟舅舅拉班立约，同样大家就拿石头堆在那里，那以后我不过去害你，你也不要过来害我，也是用石头立约。再过几百年之后，约书亚带领犹太人过约旦河，同样也拿石头在那里做一个标记，是神领我们过约旦河的。好，石头做标记。那之后的人呢，文字可能发达了，他们就开始写下诗歌来纪念神的作为，所以有今天我们就可以读到诗篇里头了，就不用再看石头，看那个地方的石头去看，哦，这是神的作为了。那我们相信它是以历史为记，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？他记得神的作为，他想办法去记下神的作为。我们今天可能经历过好几次神的作为，可是你不一定记下来，经过一段岁月，两三年了，忘了这个事了。再过20年，你还会问，有这个事吗？因为你从来不记，也从来不说。我会记得我经历，生命的经历，点点滴滴。 是因为我常常说，我不光说，我还记下来。我记下来呢，我常会看我以前做过的事，我说过的话，我经历过的，那我就才会想到，主啊，你一直在牧养我，直到如今。他历史为记。今天有没有做过你的属灵笔记？回头看看看你的生命旅程。你在十年前信主，有没有记下来你为什么信主啊？你在20年前悔改，有没有记下那一刻你为什么悔改啊？神是怎么向你显现叫你悔改的？如果能够写下来，你今天回头看，你要知道神一直没有离弃过。好，历史为记。那个领受神应许的人，他对神惧怕，他记得神的作为，还有他向神许愿了。他向神许的愿是这样说的，如果他用这个字啊，神若与我同在，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从成熟的信徒眼光看，雅各许的愿好幼稚，很肤浅，而且很自我中心。你看看他的跟神许的愿是有条件的，你若这个是一个条件句，你如果啊，若就是如果，你如果这样对我，我就这样对你。而且他那个祷告的那许愿的内容跟神给他的应许呢就很不对称。神给他的说，你躺卧的地方东南西北我都给你。他给神是什么呢？我给十分之一给你。十分之一好了，你赚钱占十分之一，那这是很零头的小钱，他就是给谁十分之一。那主耶稣叫门徒的祷告是，凡事以神国为优先嘛，神国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而且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，都是以神国优先。可是呢，他在那个许愿里头，那个我说了最少9遍以上，那是好自我中心的，要满足我的要求。而且神早就已经自我介绍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了，以撒的神了。可是雅各呢就说，你给我这些我就认你是神。好自高啊，好傲气啊。可是神还答应雅各的许愿呢，供应雅各所需要的饮食啊，又保佑他平安，还耐心地等了他20年。因为雅各这个许愿之后呢，就好像忘了这个事了，继续做他的抓住的个性的事。20年之后回到这里的这个迦南地，才面对另外一个更大的困苦艰难，那个时候才摔跤，跟神摔跤，才真正扭转他的个性，而且要变成残废了才扭转他的个性。他献上给神的说， 我要把那个石头柱子献作神的殿。他真的很 cheap 啊，这个许愿，听得明白，很 cheap， 真的很廉价啊。你知道他的子孙大卫啊，他觉得自己住在皇宫，觉得很过意不去。神都没有自己的宫殿，我怎么能够住在皇宫？所以他就要立志，要为神殿建立一个豪华殿。所以他用很多钱累积了毕生的积蓄，就去黎巴嫩去买香柏木、香柏木，用来做殿。可是雅各就是说，那个石头给你做殿。好，神答应他。那神为什么你要这样答应呢？我们理解神的心肠。做父母的都明白婴孩的哭闹，都是按照婴孩的哭叫来给他需要，给他满足的，不会让婴孩继续哭吧。父母都是一哭就看看他是不是饿了，是不是尿了，他是不是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了，都做这样基本步骤的，很少会不管不理，更不会说哭什么，你给我住口啊！你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对婴儿这样做的。可是当婴孩长大了，明白父母的心意，那父母就不会事事迁就他了，倒是要训练他学规矩。神对那些对他不认识的人，他求的不一定符合圣经的，神有时候就答应这个婴孩的呼喊，哪管是很幼稚的、很自我的，可是神要显示他的作为。就好像那个血漏病的妇人，耶稣到处游走传道，就有一个血漏病12年的妇人呢，从耶稣的后面摸耶稣衣服一把，他认为他相信只要摸耶稣衣服一把就好了。他的神学根本就不正确，可是耶稣不因为他神学不正确不理他，还是让他治好，而且还要引导这个姐妹认识他是谁。这是神的工作。神容许那些幼稚的人，灵命幼稚、神话语认识的幼稚的人，用乌灵土名去求问前途。旧约呢就有乌灵土名，就有点像我们中有人推敲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求占问卜的那个一反一正的那个叫圣杯啊，抛几次就反正啊，那就推敲那个签应该是怎么样。哎，旧约的人神容许他们这样求问，因为对属灵的婴孩，今天呢神常常也会让那些初信的、未信的，用一些看起来我们今天看都觉得哎，傻瓜，你这样的骗自己，有人这样做的。买不买那个房子怎么决定呢？买是不买呢？那没办法决定，好吧，我就把圣经放在厕所窗口，神啊，你帮我吹到那一页，我就看哪页吧，一吹到那页，好吧，我再拿下来看，哦，有一个买字，哎，那我就买了。这是幼稚。如果凭这个方法来吹，到底我嫁不嫁这个人呢？你小心点，你就完蛋了。是答应你嫁啊，可是找到一个嫁嘛，可是嫁了之后才知道冤哪。神容许也会答应，但神有他的方法，他会让一个人成长，但是在乎那个人的心，要得那个人的心。 神向雅各启示，让他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保证和他同在，保证平安。神没有对雅各设立任何的条件，没有要求他做完全人，对亚伯拉罕还说我是全能神，你要做完全人，对雅各完全没有，也没有要求雅各要割皮要改名，都没要求，先给他祝福应许，而且是雅各还是骗子的时候给他祝福应许。神的工作一直到今天，透过耶稣基督同样也是这样工作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多好的人，神才跟我们应许要与你同在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到神要求的，神才给我们应许的祝福。他给我们应许祝福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给了，可是谁能够领受这个应许呢？那是生起敬畏心的人了。我的妈妈本来打麻将迷了很长时间，她怎么一下子能够不打呢？就因为她洗礼了之后大概半年，有一次正在和老战友在打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浑身火烧，他去厨房去喝水，在拿水的过程他一下子明白，神管教我，神管教我，他就回去麻将桌子上面说不打了，就从那一刻不打了。那些老战友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打了那么多年现在怎么不打，他不跟人家说，跟我说他理解神管教，他敬畏。就从那个时候戒了40年的麻将啊，40年啊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关。想当初我是对人神的认识也很肤浅，只是为了求主啊你治好我的病留我的命，我就跟随你认识你。怎么跟随呢？不知道。我也试过凭风来吹，看哪一页去看神的心意，可是不是找老婆啊。我也试过像马丁路德一样用肉体的方法去寻找神。我的方法是跑到山上没人的地方，一个人整天在主啊向我启示你的心意，结果一等了一整天，等到心里郁闷没等着，所以就很郁闷的下山，一直在郁闷郁闷。在申请做电台广播员之前呢，就当时就只有一个心愿，因为我信了主没多久，我一个愿望就是我只是想以后一生服侍你，哪管做什么工作，就这个念头。在我做电台的播音员之前，做那个栽培员之前，我是做开农场的。我开农场，我的卡片上面写的是英文写是 Executive Director， 就执行总干事啊，是农场的总干事。好，但是我到广播电台呢，我是做最小的那个，连自己办公室都没有的。但是我另外一个念头一想，我许愿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一生跟随你。那跟随你，我就不管什么工作，只要能跟随，我就去做了。就没想到一做就做了8年，这8年就一个心念就支持着我这样做。人若有愿做的心， 就必蒙悦纳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的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就一直支持我八年在广播电台。愿做的心，雅各就愿他愿做，他愿意，如果你保佑我，我就怎么做。好，神就容许他，保佑他。那以后还要找他算账，找雅各算账，你做过的事都要还的。他骗过人呢，人家也骗他，以后会说了。那神就祝福他，也一步的引导这个骗子认识自己的罪恶，让他最强项变成以后最弱项。以前他应最强项呢，应该是大腿有力，变成没力量的人，变成一个要靠主的人。那我们相信今天神的应许是没变的，他应许要让属他的儿女承受地图。你承受地图是你安稳的生活，是个承受地图。我们天上的家园是我们的地图，还有会应许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，就很在乎我们今天的对神的回应。神给了你的信心是真的吗？真的信神正在这里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学很多知识，我们理论上研究圣经是真的，因为从数据来看，考古学来看，版本的研究来看，哎，真了真了真了。可是我们对圣经里头说的神是不是真的呢？那这个是一个考验了。你知道圣经说的神是真的，你就不敢轻慢咯，你知道神的公义，你就不敢再乱来咯。你知道神是圣洁，你要知道要远避那些误会的咯。你真的是相信了，你会有决定，新的决定随着耶稣的话去行，那才叫信他是真嘛。如果都不随耶稣的话去行，那你说我信圣经是真的，我信神是真的，那你还不知道神真在这里，真在这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求天父你向我们显明，你向雅各显明，让他知道你是可畏的主，叫他生心生惧怕，又让他愿意献上给你。我们求天父你同样的向我们动工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你，看到你的显示，我们用敬畏你的心回应，叫你在这里得人，得着属你儿女的灵魂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